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是小书童。本节目由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和喜马拉雅共同出品，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陪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们正在聊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作者琳达。上期节目啊，我们说到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实际上啊，独立起来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美国，而是13个州，大部分的政府权力都被各州所保留，而联邦政府没有征税权，全靠各州的打赏过活。那这样一个弱小无力的中央政府，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无法调动资源偿还战争国债，对内没办法处理州际矛盾，对外无力开展谈判外交，各个州更是无视中央，直接和欧洲人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啊，因为流动性短缺，造成了民众大规模负债，在1786年爆发了谢斯暴动，这标志着美国这一场为期四年的弱政府的社会大实验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呢，各州就决定聚集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建立起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呢，所有人都明白这绝非易事啊，一系列具体而尖锐的矛盾都必须要得到化解，想要拿出一部让所有州都能够接受的宪法，需要沟通与妥协，需要尊重与秩序，一定要将所有人都牢牢地聚拢在会议桌面前，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因此啊，费城会议设置了一系列精巧的制度。首先，请拥有极高声望和公信力的华盛顿出任会议主席，他的个人威望为会议提供了一个稳定并且中立的氛围，只要他在场就能够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同时呢，为了避免附着着威望的个人意见影响到会议的公正性，他又全程都保持沉默，所有的代表发言都只能面向会议主席进行陈述，华盛顿就成了隔绝对立矛盾激化的一堵防火墙，保证了会议的尊重和秩序。其次呢，分设全体委员会和全体大会，提案先在委员会进行讨论，再拿到全体大会来表决，让议题讨论的更加深入，不断的向前探索，缓和矛盾。最后，即便已经通过的表决提案，任何人都可以反悔，随时都允许重新讨论，重新表决。有的议案啊，甚至前前后后表决了70多次，但正是这种灵活性，这种不厌其烦、推倒重来的耐心，极大地促成了妥协与共识的达成。那现在，各州的代表们汇聚在了独立宫，大家都知道，弱政府是不行的，要着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要强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过强的话，那我们各州自己的权力又该怎么办呢？对此啊，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没数。那作为这次会议的促成者之一，詹姆斯·麦迪逊，他事先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把自己长久以来的思考，结合自己所在州的管理实践，设计出了一套详尽的方案，作为大会的讨论基础。因为麦迪逊是来自弗吉尼亚的，所以他亲手设计的这套议案就被称为弗吉尼亚方案。麦迪逊这个人啊，值得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他出席制宪会议的时候只有36岁，非常的年轻，资历尚浅，政治威望完全不能和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这些大佬相比。但是啊，他却是这场会议的灵魂人物之一，后来呢，也被称为联邦宪法之父。他的政治生涯和贡献对于美国早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麦迪逊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当时啊还叫做新泽西学院。青年时期他就深受约翰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等启蒙时代一众大师的影响。同时他对于英国的宪政体制，特别是英国议会制度和法律传统深有研究。可以说啊，他是汲取了西方世界政治法律的全部思想精华，而这些就成为了他之后起草弗吉尼亚方案的理论基础。麦迪逊后来担任了美国第四任总统，也是所有总统当中身材最矮小的。他只有1米63，47公斤。但是啊，上帝可一点都没有亏待他，赐予了他非凡的智慧，让他在政治领域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美国在建国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分化，而麦迪逊每一次都站在了胜利者一边。第一次是独立战争时期，联合殖民地的领袖们一派主和，一派主战，最后主和派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麦迪逊是主战派。 第二次就是这次制宪会议，一派主张联合，一派主张分治，麦迪逊主张联合，分治派又淡出了历史舞台。最后一次呢，是在华盛顿执政期间，政府内部分裂成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麦迪逊作为杰斐逊的亲密战友，与之坚定地站在了一块。最终较量的结果是，杰斐逊当选第三任美国总统，连任八年。麦迪逊呢，作为他的国务卿，顺利接班，连任八年之后，又交班给自己的国务卿门罗，同样连任八年。在这段时间当中啊，联邦党人就淡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马歇尔在最高法院孤军奋战，但他也通过夺得司法复审权，确立了最高法院的权威。这个故事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了。那你看，麦迪逊每一次都站在了正确的一方，好生了得。与他同时期的同僚们是这样评价他的，说他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学问家的博闻强记于一身，熟悉法律和政治，对于联邦事务了如指掌，并且具有超一流的说服能力。那如此了不起的一个麦迪逊，他拿出的这套弗吉尼亚方案是什么样的呢？当时啊，在费城会议上宣读和解释这套方案，整整花了四个小时的时间。方案强调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赋予征税权解决国家财政问题，有权对州之间以及国际贸易进行统一的管理。政府架构是我们今天已经熟悉的三权分立。行政部门设立一个国家行政长官，也就是后来的总统，总管国家事务。司法部门设立国家最高法院及其下级法院，拥有司法解释权，并且有权裁决各州之间以及各州和中央之间的争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拥有立法权的两院制国会。参照英国上下议院的设计，分设由人民选举产生议员所组成的众议院和由众议院选举议员所组成的参议院。众议院的侧重点在于体现广大的民意，而参议院的侧重点在于政治精英的理性精神，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并且提供政策的延续性。你看这套弗吉尼亚方案，我们今天听上去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最后的美国宪法文本大部分就是按照麦迪逊提出的这套方案来做的。可是啊，在当年的制宪会议上，这套方案提出来之后，会场立刻就发出了激烈的反对声音，分歧点主要集中在这么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心里面都有数，我们来这儿开会就是要加强联邦政府，而且这样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我们各州也都是这么搞的，大家也很熟悉。可是啊，真到把一个如此完整统一、强大有力的中央政府端出来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吓了一跳的，因为这就完全颠覆了他们此前对于联邦的概念。此前的联邦是各州各自为政，联邦政府不过就是大家出钱供养的一个协调机构，它不能够立法，更无权干涉各州的内部事务。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行不通，要加强，但现在眼看着要站起来的这个中央政府将要把州政府通通都取代掉，对于各州人民进行直接的管理，大家还是难以接受的。举个例子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对于他们当时所带来的震动烈度了。这就相当于今天的欧洲各国，他们成立了没有贸易边界、货币统一、遵循相同条约的欧盟，对吧？但是如果要再进一步呢，想让他们走向一个统一的国家，成立欧盟政府，直接管理全欧人民，而原来的各国政府呢，退为一个省政府级别的地位，这在今天看来是不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当年摆在美国各州代表面前的这套弗吉尼亚方案，就是要一步完成这几乎不可能的三级跳。那接下来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政府不变成一个专制政府呢？站在权力顶尖的那个人，不管我们叫他元首也好，叫他总统也罢，都始终让人不放心啊，怎么防止他变成皇帝呢？当时富兰克林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们当然知道第一任总统会是一个好人，可是谁知道后面会选出一个什么样的家伙，而那个大家都知道的第一个好人华盛顿正默默地坐在主席台上一言不发呢。针对这个问题啊，他们当时提出过很多的方案，比方说不让总统碰钱， 甚至工资都不给他发，因为当时从政的都是社会精英，多半不存在生计问题。再比方说，仿照古罗马设计并列的三位行政长官组成一个执政小组。我们站在今天，当然应该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约束政府的权力，那就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制造一台精巧的收银机嘛。比方说，来自国会的监管和制约，国会立法，行政呢，只能负责执行，行政部门的预算都由国会掌控，干得不好，我们还能弹劾你。还有，来自司法的审查，所有行政行为，司法系统都有审查的权利，再加上选举和任期的限制，以及公共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等等。经过一系列制度的安排，给予总统足够行政权力的同时，又把他的手给捆到了身后。这些东西我们站在今天当然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对于200多年前的美国人来说，他们要把这一套制度从无到有给设计出来，还是相当的具有挑战性的。那这是第一个大问题，到底要不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要，那政府的权力如何限制？这个问题尽管复杂，但是相对来说共识是容易达成的，因为大家都希望得到一个强大政府的庇护，同时呢，又不希望自己亲手释放出来的是一只怪兽，将来会骑在我们所有人头上作威作福。所以只要有共识，有耐心，出路一定可以找得到的。而第二个问题就很麻烦了，它造成了重大的分歧，险些让制宪会议分崩离析，彻底失败。在联邦政府的三大分支当中，权力最大的是哪个？并不是那个站在行政顶端的总统，而是掌握着立法权的国会。国会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它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谁在国会当中占有多数席位，当然就更有发言权，就更能影响到这个国家的一切。所以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的那些分歧，经济政策也好，奴隶制问题也好，以及大州和小州、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好，归根结底说穿了，那就是国会的席位之争。那么在弗吉尼亚方案当中，议会的席位是怎么安排的？参众两院都根据各州的人口比例来分配，人口多的州就能够有更多的代表出席议会。这个方案是由弗吉尼亚提出的，宾夕法尼亚表示同意，而他们两个正是13个州当中人口最多的两个州。那这样一来，小州肯定就不干了，人数少的特拉华、罗德岛、佐治亚、新罕布什尔和新泽西，这五个州的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弗吉尼亚一个州的人多。那如果说两院的席位都按照人口比例产生，只有45000人的特拉华只能够占到1/99的席位，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两个州就要占1/3的席位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小州的意见岂不是变得无足轻重，只能任由大州摆布了？人数第二少的罗德岛根本就没有派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而特拉华一开始就把丑话给扔了出来，说如果实行以人口为基数的比例制，而不是按照每周一票的平等制，那就对不起了，你们自己玩吧，我就不奉陪了。那你说弗吉尼亚方案的支持者，他们只是想以此手段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吗？其实啊，也不尽然。比例制和平等制都有各自的道理。比例制它依据的是民主原则，就是国会里面的议员是民意的代表，那么名额当然就应该按照民众的多少来分配。而平等制呢，依据的是共和原则，各州的主权应该是平等的。现在之所以大家能够坐在这儿开会，那不就是因为11年前平等的13个州一州一票表决之后发表了独立宣言吗？此前的大陆议会和现在的制宪会议也都是按照每周一票来进行表决的。可是呢，这正是麦迪逊认为需要改革的重点，想要把松散的邦联变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就必须要遵从民主原则，也只有按照人口比例产生议员才是真正的代议制，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在你觉得你是新泽西人，我是弗吉尼亚人，所以我们在这儿为了谁的票多谁的票少争得不可开交。可是当我们站在同为美国人的角度呢，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还有什么好争的呢？每个国会席位的背后都是相等数量的美国民众。弗吉尼亚方案的支持者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为了谁坐在这儿要建立起一个政府，我们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想象中那个叫做周的东西。是不是有道理？确实。再回到周的视角，如果说比例制对于小周来说不公平，那么平等制对于大周来说同样也不公平啊。如果无论州的人数多少，票数都是一样，那弗吉尼亚可是有45万民众啊，10倍于特拉华。难道说10个弗吉尼亚人才拥有一个特拉华人同等的权利吗？这是不是同样也是不公平呢？双方对于这个问题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好在有之前会议制度的设计，不断的在委员会和全体大会之间讨论表决，而任何提案只要还存在异议都不会强制通过，这就不容易出现刚性断裂。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反复博弈，小州最后决定先做出让步。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众议院的代表人数根据各州的人口比例来分配，可以按照你们说的就这样办，体现你们大州的利益。而参议院呢，不管州的大小，不管州的人口多少，代表名额都要相同，我们小州的利益同样要得到照顾。这个方案是康涅狄格州从中协调之后提出来的，史称康涅狄格妥协案。方案一提出来啊，大州再次反对。小州说啊，我们已经做出妥协了，我们让步了，但这也是我们的底线，如果你们大州还要一意孤行，那对不起了，我们只能退出会议。另一边，大州的态度也非常的坚决，甚至有代表直接说，你们小州想要离开的话请自便吧，同意的州留下来，我们自己联合，我们自己制宪就是了。你看双方剑拔弩张，眼看着制宪会议分裂在即。这个时候啊，平时由于年老体衰很少说话的弗兰克林，他站了起来，要在全体大会上发言。弗兰克林是所有人当中绝对的元老和长者，他的名字啊，大家肯定都听过，在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上就有他在暴风雨当中放风筝发明避雷针的故事。他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政治家，更是思想启蒙家。1754年是他第一个提出北美人民联合起来抵抗英国殖民，也是大陆议会代表和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在独立战争期间，他远渡重洋出使法国，赢得了法国和欧洲人民对于北美独立的支援。他在美国人心中啊，有着极其崇高的威望，被称为美国先生。1790年他去世的时候，费城人民为他服丧一个月以示悼念，20000多人为他送行，并且写下了赞语，说他从苍天手中取得了雷电，从暴君手中取得了民权。就在制宪会议即将分崩离析的时刻，德高望重的弗兰克林站了起来。要知道啊，当时他已经81岁了，因为年纪太大，此前他在会上想要说什么都是自己先写好稿子请别人帮忙宣读，现在他自己站起来对所有人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啊，我们这几个星期的讨论几乎每一件事情的意见都无法达成一致，但凡有人提出什么就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这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了我们人类的有限性，证明了我们是多么的缺乏政治智慧。我们从历史上和现存的所有国家身上都没有办法寻找到适合我们的制度，我们就像是在黑暗当中摸索，想要找到政治上的真理。可即便就算真理真的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我们也依然没有能力将其辨别出来。如果今天我们为了本地的私利而四分五裂，让会议最终失败，我们必将成为后世的笑柄与耻辱。而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失败会令后人绝望，不会再有人试图用智慧和理性来创立一个政府了，他们只会诉诸于战争，诉诸于征服和偶尔的运气。说完，弗兰克林转身离开。他的这一番话将历史的责任重担垂进了所有与会代表的胸中，同时他也从侧面提醒了每一个人，国会采取什么代表制固然重要，但是避免小州的退出，避免会议的流产，避免合众国的分裂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一旦分裂，未来洲际矛盾甚至可能走向流血冲突，结果必然是强者压倒弱者，而暴力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高耸的绞刑架和专制的暴君。这就如同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再出现的景象，分裂带来流血和战争，混乱呼唤专制与强权。而想要避免这种事情在北美大陆上再度上演，就全看会场上的我们这些人了。7月16号这一天，康涅狄格妥协案提交全体大会表决，最终以一票的优势得以通过。这是整个费城制宪会议最重要的一天，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大州吞下了自己的骄傲，与小州达成了妥协。随后啊，大会决议参议院每个州有两名代表可以投出两票，这就意味着同一个州的两名代表有可能投出相反的票，也就降低了州权在参议院当中的分量。尽管费城会议还没有结束，按照会议规则，任何人都可以要求对此再进行讨论和表决，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已经是充分博弈的结果了，直到会议结束，没有人对此再提出过任何的异议。后来啊，美国人几近虔诚地将其称为伟大的妥协。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妥协，往往是强势一方迫使另一方做出让步，颇有逼迫着就范的意味。但是在1787年夏天的费城，美国的建国者们让后人看到了政治是可以达成这样的妥协的。在此之后，美国人将伟大的妥协作为最基本的公民教育，告诉给他们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学会以这样的智慧来处理分歧和利益之争。要知道啊，社会各个利益团体往往是存在天然的冲突的，需要各自把要求说出来，公开的争辩讨论，最后各方退让妥协，达成协议，不同利益集团的合作，而并非相互的打压甚至是消灭，才是整个社会得以成功的基础。费城会议的代表们回想他们一个多月之前刚来开会的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妥协方案，他们每个人都放弃了很多自己原本主张的东西，现在他们也能够理解这样的放弃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而且更重要的不仅是他们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而是他们的行为模式本身教育着后世所有的政治家。伟大妥协达成的这一天是美国历史上决定命运的一天，这不仅仅是国会一个选举方式的认定，也是对于联邦政府具体构成的认定。从此刻开始，各州的代表们认同了合众国的实质联合，认同了联邦政府，认同了从此刻开始他们就是美国人了。在制宪会议上还有很多重要的决议都是在伟大妥协达成之后才得以逐一通过的，比方说著名的五分之三妥协，允许南方在统计人口计算国会席位的时候，一个黑人折算成五分之三个人。这一妥协案也是前前后后讨论了一个多月，在7月16号达成伟大妥协之后才被正式确认的。而也正是这个妥协换来了南方同意在1808年终止奴隶贸易。那至于会议上讨论的其他议题，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总之1787年的7月16号之后，制宪会议已经越过了最危险最困难的障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叫做美国的联邦国家在世界上真正的诞生了。还记得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所提到的这场会议和盛大隆重庄严肃穆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如果非要说关键词的话，那就是务实和妥协。我们回看这些与会的国父们，他们当时有理想但不宏伟，有主张但不绝对，不宏伟就能务实，不绝对就能妥协。美国宪法就是他们有话好好说，不要掀桌子，慢慢商量出来的。能够好好说话的前提是大家都不指望着要求完美，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这个朴素的道理谁都知道，能够做到不坏就已然很好了。所以在宪法文本最终完成的时候，富兰克林说，我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因为所有的方案都必定是有瑕疵的，因为没有宏伟的理想和绝对的主张才能够达成妥协， 完成制限。但是妥协并不等于放弃原则。他们的原则是什么？是国家不能分裂，必须联合统一。还有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但绝不能够因此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在讲《历史深处的忧虑》那本书的时候说到过，为了让联邦政府能够尽快的运作起来，他们先让宪法在各州通过，随后保障人权的部分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再补充进去。我一再不厌其烦地重复《独立宣言》开头的那句话，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神圣不可剥夺。因为我深深地能够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以及它的难能可贵。如果美国宪法不能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宁肯不要宪法，也不要什么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不受侵犯，所以当政府想要获取人民授权的时候，就必须要保证政府的权利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必须要保证民众的这些权利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以任何理由被侵犯、被剥夺的。在他们看来，政府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是民众的授权，而不是枪炮，这是衡量一个政府、一部宪法好坏的第一标准。好了，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说这么多了。我的付费专辑《转述罗翔的法治的细节》已经更新完结了。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法律思维，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坚定地选择做一个清醒的好人，去做那些和真理、和善良、和正义相关的事情，去做那些无愧于自己内心的事情。通过音频下方海报上的二维码可以优惠购买，感谢您的陪伴与支持。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